弟兄姊妹平安哈，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今年的一开始就能够来参加装备课程的装备课程。那我们今天在这一堂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是人坐在这里实体上课啊。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是在Zoom 上面网络上的弟兄姊妹，那我们都在这里非常欢迎。那这次整个报名以赛亚书的一共有差不多有50几位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现场呢大概20个左右吧。那我们还有线上有30几位啊。那非常高兴，我们可以在年初的时候就一起来读以赛亚书。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年在年初上装备课程，大家都有一颗心要来学习以赛亚书。主啊，我就欢迎你亲自的就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我真是欢迎你的灵就来高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每一个椅子上面，主你的膏抹就从上头浇灌下来。主，让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耳都能够与你来相对齐。主啊，真是求主你今天早上祝福每一个人，要从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有那样子一个渴慕学习的心，然后我们也非常欢喜的要来读以赛亚书。愿意这一学期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对你的计划，主我们对你的工作，主我们对你的救赎的恩典，能够有更深的认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以赛亚书实在是一个，很兴奋要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哈，而且特别是在今年的一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知道以赛亚书一共有几章啊？以赛亚书有66章哈，所以我们看到整本的圣经一共有几卷书呢？66卷书哈，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后，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以赛亚书呢，就好像是一本小圣经一样哈。那么，如果圣经有66卷书的话呢，那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就有66章啊，以赛亚书就有66章。那么，所以当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66章跟66卷是两个是互相对应的。那我们再思想一下啊，当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圣经有分什么？有旧约，也有新约。那旧约有多少卷书呢？旧约有39卷书啊。新约有多少书？多少卷书呢？新约有多少？27哈，所以你这一定要记住，为什么呢？旧约39，那我们99乘法表，3×9就是多少？就是27。所以新约一共有多少呢？有27卷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先在我们的脑海里就会去想，哎，旧约有多少？39卷，新约有多少？有27卷。那么以赛亚书有66章来讲，那么因此前39章呢，就是什么？就好像是一个旧约的缩影啊。那以赛亚书的后面27章呢，就好像是一个新约的缩影。那每一次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些人说，我读旧约，其实我读创世纪我就读不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创世纪里面就提到啊，好多神的刑罚啊，就提到很多什么人犯罪，什么洪水就来了啊等等。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好像读旧约的时候都觉得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有很多的刑罚，有很多的审判哈。那的确在圣经上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能够敬畏神，我们跟神有一个 违反他心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其实神都有预告哈，说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不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什么刑罚审判就会临到，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所常常看见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书的前39章，好像是一个旧约的缩影里面，在这个缩影里面，从也看见说就有审判，所以以赛亚书前39章比较多会看见一些审判，看到人的罪啊，看到犹太人的罪。那么在以赛亚书的后面，40章开始27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救赎的恩典，神的救恩在其中。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就可以看到两个大的部分，有审判也有救赎啊。那当我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看见先知的话语，先知的职分，好，从先知的话语，先知的职分里面来看到上帝的计划以及预言。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昨天有参加圣经日，好，如果你有参加圣经日举一下手，哇，差不多都有参加，好棒哦。所以我们昨天在参加圣经日的时候，我们这一次圣经日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特别看到先知的职分，看到先知的工作。好，那而且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从圣经中间来看到这些先知？那么那我们昨天也分享到哈，就是说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的部分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旧约大部分的书卷都是透过谁把它写出来的呢？都是先知写出来的哈，不管是有大先知有小先知。那我们就知道大先知一共有4位大先知写了5卷大先知书哈，小先知有几位呢？小先知一共有12位小先知。那所以你说5+12就是4+12就是16位哈。那么就有16位的先知把这个圣经写出来。那其实还要加一位先知，但是呢通常我们也是先知，就是谁呢？就是摩西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先知把这个神的书卷写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呢，他也是一位先知。那么以赛亚呢又被称为是大先知。也许我们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先知有大小之分呢？这个大小到底是什么原因有大先知有小先知？是他们的身份不一样呢？是他们的地位不一样呢？还是怎么样？其实大小先知书里面大小之分好，不是在于他的身份，不是在于他的地位，而是在这一卷书里面所特别提到的耶稣基督，所特别提到的神的救恩比较多的是大先知。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赛亚也好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也好，或者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里面，他就直接的预言到耶稣基督的，讲到弥赛亚国度的篇幅比较多的，这个就变称为大先知书。那大先知书，所以我们现在就提到大先知书里面就有这位几位大先知哈。那么以赛亚呢？既然我们看到以赛亚是以赛亚书有66卷，那么这个66卷又是整本圣经，以赛亚66章，整本圣经是66卷，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大先知啊，大先知。所以我们要从以赛亚书，从这一个以赛亚先知性的话语，从他身上的职分，我们要来看到上帝的计划，神的在透过先知所要说出来的预言。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个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神对以色列跟万国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太人以色列，我们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或者我们说这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因此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就去要去看神对选民、对以色列跟万国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虽然我们知道 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眼中的同人，他也是这一个上帝的选民，但是神的拣选不是只有在犹太人，不是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神的拣选，神救还是为着什么万国万民啊，为着万国万民，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对以色列与万国的心意。好，那么从以赛亚书里面呢，我们也会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哈。弟兄姊妹，这一点我特别讲一下。我自己是很小就信主哈，所以跟昨天那个卓牧师讲，他说啊，四十你几年读圣经，不过他比我年轻了，我年纪比他大一点了。那我也是很小的时候就读圣经，那我就想到说，那所以圣经其实也是读过很多遍哈，但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读以不是说有一次读，我有一次要教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一天我就在神的面前就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要教以赛亚书哈，你要求你让显明出来，要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以赛亚书哈。那我们读以赛亚书可以或者我们读圣经其他的书卷，我们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一卷书里面有什么神要向我们显明的心意。所以我那次在跟神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就好像就在我的里面给我一个感动，他说你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看三位一体的神啊，看三位一体的神。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每一次读旧约的时候，我在神常常让我都想到三位一体的神，但是那一次神说你就从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来看一下三位一体的神。那么因此我在读以赛亚书，我就从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角度里面来看这一个以赛亚书。那么，所以这一次我在分享的时候，我会分享到很多三位一体的神在以赛亚书里面的，他的计划是什么，神的工作是什么，哈。那么，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会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从以赛亚书里面会看到圣殿、圣约与圣战，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在整卷圣经里面都会看到一个圣殿的观念、圣约的观念、一个圣战的观念，我们也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看啊。那么还有呢，以赛亚书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来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带来的复兴。那么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审判、救赎、归回啊，还有弥赛亚的国度跟我。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又不但是称为小圣经，有时候我们也讲到很多弥赛亚的事情，讲到弥赛亚都是什么，都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看见，因此我们从以赛亚书要看到弥赛亚的国度跟我们的关系哈，来明白什么？神过去的计划，神未来要成就的工作，还有现在我怎么样能够跟神的工作有份哈。所以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提一下，以赛亚书被称为小圣经，还有我们怎么样从以赛亚书里面来看神的工作。好，那我们也看见哈。当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要说以赛亚书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你看一下哈，面哈，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图，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图有一点面熟哈？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举手。哦，有几位去？那你看到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面熟？哈，因为我们在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叫昆兰古洞。哈，那在昆兰古洞的时候呢，就一定会看见这个图，这就是在昆兰的地方，以色列在昆兰的古洞。那么这个古洞里面有什么呢？这个古洞里面曾经哈，在公元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牧羊人，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哈，那他寻找他失掉的羊，那他就要去找他的羊。那个以色列都是很多的山地哈，那么所以要找那个羊，要找不容易。后来呢，他就什么？他就把一个石头 就扎进去哈，结果呢就发现了什么？哎，就听到里面有一些声音，他就在那个石洞里面，就在死海的附近哈，那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昆兰古洞里面，就看见有很多瓦罐哈。就是你现在看到有很多的瓦罐，那么这些瓦罐呢，哈，打碎了以后，你发现里面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卷轴，很多的卷轴，哈。那么这个呢，因为这个昆兰古洞就是在死海的旁边，所以我们通常叫做死海古卷，哈。那么这个死海古卷呢，里面呢，就从这些洞这边的这个洞里面，大概有十几个洞。那每从这些的洞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刚才看到的这些瓦罐，好，后来从这些瓦罐里面呢，估计有十几个洞里面，那么这个文件里面超过了900份的文件，那么这些文件里面最宝贵的哈，最宝贵的就是看到这一个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是所有的文卷里面最完整的一卷，叫以赛亚书。那么其实它从这些古洞里面，不只是有一些圣经的手抄本，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是不跟圣经没有关系的非圣经的一些的手抄本哈。那么在这个死海古洞所有的这些卷书里面找到的呢，大概有旧约的圣经占了1/3，但是以赛亚书是最完整的一卷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呢，跟死海古卷非常的刚才我们提到非常的有关联哈，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呢，一共也是保持的最完整的。它一共是用17张的羊皮啊，把它缝成的。那长有24尺，高有10.2寸哈。那这个内容呢，跟我们现在所读的以赛亚书基本上是完全的一样哈。所以这是非常的宝贵。那我再提一下哈，那么当他们发现到这个死海古卷的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刚才我们在前的里面讲到，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这个死海古卷的？是1947年，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那么请问你哈，以色列复国是什么时候？1948年。那么因此呢，当1947年发现这死海古卷是这么完整，而且我刚刚说以赛亚书就好像什么是一本圣经一样，所以震动全世界的人，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基督徒所读的圣经，犹太人诵的这本圣经这样子的宝贵，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有关于神的救恩，讲到这一个。甚至于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啊，特别是讲到什么，有一天犹太人要回归回归这块地土，这些什么都在圣经上有记载。所以呢，在1947年，这个是一个非好像真的就是一个神迹哈，发现这样子以赛亚书。所以因此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哇，大家更觉得什么？这真的是神的作为。哈利路亚哈。所以这个你如果我们去以色列的那个去到以色列的那个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我们就可以去参观这个以色列的古卷，这个他们现在都是用玻璃什么放在一起。那你知道这些尘封这么上千年怎么样？你一打开以后，阳光什么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就毁坏，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就是要怎么样去保存这个死海的古卷哈。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去那个时候，他们保存的东西当然不会给你看了，他们都封存起来。但是我们现在在以色列，即使是所看到的，应该也都是复制品哈。那也都是用玻璃里 去死海古卷、去昆兰古洞的时候，我都觉得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我去以色列，我有两个地方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死海这个昆兰古洞这个地方哈。那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一张照片呢是在这个疫情之前，我带了一个团队去以色列。那个时候，我们去以色列的这一些弟兄姐妹，全部都是在我们班上上课、实体上课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了以色列，我就说，那我们不能不，我们一定要在什么昆兰古洞的前面照一张照片哈。所以这是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大家好兴奋哦，就在那边照了一张照片。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以赛亚书的里面讲到以赛亚这一个大先知这一个人哈。那么以赛亚这一个人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哈，就是讲到亚位，就是耶和华是救赎者哈，就是说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救赎者哈，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给取名字的时候，你的名字可能有一个意思哈。那么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赎者。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哈，好不好？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请那个请 JoJo 哈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请。谢谢。那我们在这第一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在写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哈，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介绍。那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书卷或者在写书的时候，不见得有这么清楚的介绍。但是以赛亚是很清楚的介绍，他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基本上可以看见以赛亚，哈，他是在他的生命里面，经过了好几个王朝，哈，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二四个王朝，哈。那么这里以赛亚也介绍他自己是谁，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他是亚摩斯的儿子，哈。那这不只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看到，后面我列出来的经文，你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再把它找出来，看一下，他是亚摩斯的儿子，哈。那么，根据一般来讲，这个亚摩斯谁呢？有些人说，哈，这个亚摩斯也是犹大王约阿施的小儿子。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以赛亚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弟，哈。那么，所以你看到第一节说，当乌西亚王，哈，所以他在这个王朝的时候，以赛亚，这个先知基本上很多人都说，以赛亚这个先知，他实际上是在王的面前，在王宫里面做先知啊，也在王宫里面做先知。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你，以赛亚有没有太是有太太的哈？那我要跟大家，我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圣经哈，好不好？请 Rachel 帮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好，那我们看到哈，这是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就讲到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哈，我再请你注意一下，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小字，你的圣经上有没有小字啊？你做什么？先知，哇，这是圣经上面很少让我们看见。多的先知，大部分的先知都是什么？ 都男的先知，但是特别跟我们讲到以赛亚跟他的太太两个人都是先知，而且是什么？所以圣经上特别说，我以赛亚的太太是什么？是一个女先知哈。虽然我们在圣经也没有看到这个女先知有讲些什么话，可是我们可以从以赛亚的介绍，从以赛亚书里面知道这一对夫妻两个人都是先知。哇，这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你要记得哦。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什么趣味问好事啦，可能会问说以赛亚的有没有妻子啊？这个题目可能会出来哈。以赛亚的太太也是先知啊。那以赛亚呢，他一共有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哇，真是很难念哈。但是呢，这两个儿子的名字哈，都是什么？从他们名字里面就看见神要做的工作，或者是讲到神对这个犹大国的一个心意哈。那这两个儿子，我们就看到，施雅雅述讲到剩下的要归回哈。这个下面那个很长名字都不太会念的哈，是讲到什么掳掠哈，要速速的临到。哇，我觉得真不容易。如果现在我们就觉得是哎呀，好像翻译出来这样子啊。可是你在当时的环境里，哎，我叫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叫你说掳掠快要临到，你说这是不是很惊恐的事情哈？但是呢，神就什么用他孩子的名字来表示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昨天我们上圣经日的时候啊，那个我还记得卓牧师在那里问你们有没有人要做先知啊？他说做先知人，你要有一个心理预备啊，要怎么样呢？像先，那我们就在这里就其实就看到以赛亚身上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以赛亚除了以赛亚书以外，他还写了乌西亚乌西亚的传哈。那在 历代志下有提到，那还有在犹大跟以色列王记里面哈，以色列跟列王记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以赛亚有写书，不过现在这些也都有一些的失落哈。那么基本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的这个背景哈。那么以赛亚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是什么？经过了四个王朝，那这四个王朝有乌西亚王、有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一共经过了四个王朝。那么第一个王朝乌西亚哈，我们知道乌西亚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做王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王。他在做王的时间，在犹大国做王的时候，他做了52年，你说长不长哦？做王做52年，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这一个乌西亚王，但是在以赛亚写书的时候，或者说以赛亚在这里说，他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在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以赛亚是比较年轻的，是比较年轻的一个时候。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几章呢？我们一起看到以赛亚书的第6章哈。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1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所以呢，以赛亚其实他跟乌西亚王交集的时间是什么？不是那么的长，是什么？已经乌西亚王年纪已经很大了，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做王的尾声了哈。所以呢，这个以赛亚说，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如果经过4个王朝，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间是比较短，也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啊。那这个以赛亚呢，他服侍在这个4个王朝里面，在这个服侍好。那么在这个服侍里面呢，他基本上他所服侍的对象是谁呢？以赛亚所服侍的对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也就是什么？特别讲到是南国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就说我们讲到犹太人，讲到这个 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晓得到所罗门之后，哈，到所罗门的儿子以后，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就分为什么南国跟北国，以色列的南国或者是以色列的北国。那么以色列的南国呢，基本上南国的王，大部分的王都还是有敬畏神的。那么这个南国的这个南国以色列的南国里面呢，又有一个城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耶路撒冷哈，就是耶路撒冷。所以那因此呢，这个以色列这个南就是一分为二的时候呢，有南跟北。那这个在南边这个城市是耶路撒冷，所以通常我们称为这个南边的地方呢，就叫犹大国哈。那北边呢，就叫做什么呢？有以色列的北国哈。那以色列的北国，我们可以看见它是用一个代表，就是以法莲哈，以法莲。所以有南国跟北国。那么这个以赛亚呢，他是在南国里面来服侍，因为这所列出来的王全部都是南国的王哈。那么他在这个服侍里面，所以他服侍的主要的一个对象就是南国犹大跟什么跟耶路撒冷。那么因此他所说的 prophecy，他所说的预言都是在南国跟耶路撒冷里面，他发出预言。那么，但是他也有一些的预言是对着万国来讲的。那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再看见哈。那么这个以赛亚呢，他也可以说是被掳前的，他是被掳前的先知哈。我们从他儿子的名字里面就知道说，哦，掳掠快到啦，这个情况快要来临了，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在被掳之前里面来做先知的哈。那么以赛亚呢，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20章哈，第二节跟第三节，以赛亚书第20章跟二节跟三节哈，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培培帮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20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哈？好，那第三节也请你再念一下。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神虽然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他是在经历了四个王朝，他可以说是在王那个朝廷上面的一个先知，也是在王的旁边哈。那么，但是呢，这以赛亚在他的生命里面，他也是什么历练过的，他也是有受苦的哈。所以我们刚刚从这个圣经里面就看见他什么，他肉身赤脚行走，走几年呐？3年，我不晓得他脚有没有走破哈。那肉身赤脚行走3年，所以我们看见说，其实以前的先知也是很辛苦的，这是什么？要付上代价的哈。那么，所以他肉身赤脚3年是有一个意义的。神常常在这些先知的身上用他们的一些action 一些的行动来表明神所要做的工作，或者来做一个预兆。那这个预兆就是埃及跟这一个古时的一个被掳的一个预兆哈。那么也有也有说哈，按照犹太人的一个传统的说法，这一个以赛亚他是在马拿西的时做王的时候，在马拿西的年间他是殉道的。他在殉道的时候呢，是被木锯锯死的哈。那你想想看，这个先知苦不苦啊？被锯子锯死哈。那我们如果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从新约的马太福音、从使徒行传里面都看见什么？就讲到说，有很多的先知哈，有很多的 属神的人，他们的这个所遭的难哈，那非常的多。那有的是被锯死的，有的是被害死的哈，有非常的多。如果我们在读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哈，我就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37节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七节特别讲到说哈，有很多的是怎么样，他们是被石头打死，被锯死的，就好像以赛亚受到试探的，被刀杀的，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的，又有患难，又有苦害，又有在旷野，又有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这些人都因为信得了什么？得了最美好的证据啊！感谢赞美神。所以以赛亚虽然是被锯死哈，但是他在他是在神的面前有这个信心，他也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讲到的信心英雄榜上面以赛亚是有份的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的情况以后呢哈，那我就想跟弟兄姊妹再分享到哈，当我们提到以赛亚这卷书的时候，那我要特别提到说，其实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形象影儿啊。那么旧约基本上呢，就是一个什么耶稣基督的影像。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圣经哥罗西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什么无论什么节期月数等等，都是什么，都是后世的影儿。后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的每一卷书里面都会提到耶稣基督，他的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工作，他所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说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基本上就是讲到什么，他是受苦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救主。那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5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每一年这个叫什么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读到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第5节说到，他诚然，我们一起念好了，来请，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两节的经文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受苦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救主。那刚才图形里面哈，哎，我还很喜欢这个图形哈，哎，我要跟弟兄姊妹，昨天我有特别提到，就说去年我在教受洗班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在受洗班教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到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旧约跟新约哈。那天受洗班回家，哎，圣灵就感动我说，那你就不如把每一卷书里面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呢，你就把它表明出来。哦，我就真的用了2个礼拜时间啊，我就去找图，然后把每一卷书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都用一句话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哈。所以在去年年底，我还记得12月21号的时候哈，22号。刘牧师有在讲台上说，刘师母新做了一套的卡片啊，那我是在21号才把它弄好，22号就在教会里公布哈。但是呢，我这一套的卡片，然后如果你，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已经有这个卡片，那我在这个卡片里面的一句话，我就说祝福你用简洁的一句，记得旧约更新约每一卷书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用喜悦的心来读圣经。那么我就所以我当我在那里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很就是我很兴奋，我也很高兴我可以做这样子的， 用一节简洁的句子来介绍哈。那我做到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是受苦的救主哈。那你从这个图形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图我很喜欢这个图，我觉得这个图里面，你看十字架就表示什么？耶稣基督的受苦哈。那个冠冕也是什么？这个荆棘讲到什么？就讲到。一个受苦，一个是 salvation 哈，所以是受苦的主啊，你喜不喜欢？我自己很喜欢啊。那我就想到说，当我在做这个卡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用一节很简单的话语，把是有救，还有新约哈，也有讲到耶稣基督，能够用一句话就能。书在讲什么？那这是我今年在教会里面很希望来推动的，因为呢，我们教会今年是什么？30周年哈！我记得我们教会在2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哈，我也特别分享一下，在我们教会20周年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好像我们刚才讲了说那个牧羊童哈，他用一个石头去找到了这个古卷，那你知道这些古卷以前都是。是什么？都是我们现在都讲以赛亚书，这是手抄本嘛，哈。那么这个手抄，他们以前是抄在哪里呢？抄在羊皮上面的。那么当他们在抄这些书卷的时候，哈，后面都站了文士站在后面，在文士是做什么呢？有人在做抄写的文士，有人在后面做监督的文士，就抄写，看你有没有抄错啊，哈。那么如果抄错的话，那他们又觉得这是上帝的话语，不能够随便把这些这东西丢掉，所以什么就埋在那个土里面，哈，就埋在土里面，所以是非常宝贵的。那我们现在读圣经呢？哎，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我每次上课都希望大家什么能够带纸本圣经，因为我觉得这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需要去读它嘛，哈，如果总是用什么电脑那些，就去读手机去读是可以，可是我觉得这个纸本圣经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在教会20周年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不如来抄写圣经哈。那以前他们抄在羊皮上，我们现在抄在纸上哈，就抄在纸上。所以我记得我们20周年的时候。我们做抄写圣经也很特别，我们在全教会就公布说，哎呀，如果有人愿意抄写圣经，就去登记哈。那一次感谢主啊，我们有姊妹来登记抄写圣经。那抄写圣经呢？那我就把那个圣经去一看说，说每一个人大概可以抄4章哈，抄。那所以大家哦，我当时连那个纸啊，我都是去那个印刷厂订购哈，订购那个特规章，订购了那个纸。那每一个人都抄写四嘛，那4章还怕你抄错，再多给你2张哈。那然后呢，又怕抄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现在圣经其实是很特别的，就是圣经的纸啊，你在上面写着字的时候，不会基本上希望不会。过到第二页，所以我们现在圣经这个词是很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抄写圣经呢，我就去 order 笔哈，让那个笔呀写的时候不会透过去哈，连笔都供应好，让每一个人一个信封袋，上面告诉你要抄哪一卷书地上。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时候，就有一些中国来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刘师母，这个抄圣经太难了，很难抄啊。"我说："为什么？"说我们在中国都是横的，字是横的，这个圣经呢，你是直的哈，那是横的。他说很难抄啊，我说那这样好了，会繁体字的人呢抄旧约哈，那个简体字人抄新约，那这样子会这样。那在抄写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跟我说那个。要重啊，所以我们因为以前他们都抄错还埋在地里面嘛，所以我们当时抄错的话就不能超过5个字哈。我就记得那时候 非常的热，非常的兴奋。那抄写完了以后，如果我们还有校对团队，看看你有没有抄错哈。那抄错要退回去，请他超过5个字以上退回去。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已经抄得很辛苦了，也不肯，有些人不愿意重抄。那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团队是专门帮别人去做重抄的。那我做一个小见证哈，有一个姐妹，她就去帮别人做重抄。她那个时候她的手的关节是有什么肩周炎还是什么，就是手很痛，但是呢她就是去重抄圣经。那么当她抄完圣经以后，她就做见证说：“哎呀，感谢主我重抄圣经完了，我的手就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所以这也是很感谢的哈，很感谢的主。那因此呢，今年就有人问我，去年就有人会说啊，师母啊，明年我们教会30周年哈，我们是不是要再重抄一次，重抄圣经？哎，我说那看看圣灵感动什么吧。那所以今年我的感动呢，不是重抄圣经，但是我希望今年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圣经66卷书，关于耶稣基督。用一句话，你就可以把它背起来，哈，哈利路亚，阿门，哈。那我这卡片呢，我是这样子哈，每一卷书里面哈，那都前面都有一个，如果你拿到你有这个卡片，你就知道卡片上面前面在创世，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哈，那为什么讲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呢？所以反面就告诉你，创世纪的哪一节经文表明出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么，哈，那这一套卡片，那个如果你出来 review，大概今年你就应该可以背哈。不过上礼拜也很有意思，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哈，刘师母啊，我回家我才发现我这一盒卡片里面少了4张。哎，我说怎么会少4张哈？后来她说不是66卷吗？那应该66章啊。那我里哦，我说比方《撒母耳记》有上下，《哥林多前书》有上下，所以有上下的什么就只有1张哈，感谢主，所以很有意思啊，感谢神。那因此呢，祝福大家哈，希望你起码知道以赛亚书里面的基督是什么，是受苦的救主。那今天回去以后，下个礼拜或者我在 email 里面，我还会发给大家一个东西哈。我们去年我就在。去年也是圣经日吧，我就在那个鼓励弟兄姊妹要导读圣经哈。那因此我今天回家以后，下个礼拜，因为我们还没有读以赛亚书第一，所以今天回家以后，这个礼拜你会收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导读以赛亚书。我每一章的经文，让我们从那一节经文里面来用神的话语来祷告来读这节的经文哈，所以我回去以后，这个礼拜以后再传给大家，所以网络上的弟兄姊妹我也会发给你们。如果你们有报名以赛亚书的哈，不是 walk in 的，是报名的人，你就会收到。但是如果你是 walk in 进来的话呢，我们经过同工的那个整理以后，我们也会发给你哈。好，那以赛亚书里面的基督是受苦的，不但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哈。那我们也从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哈，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哈。那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第7章14节就说到，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7章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在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哈，这节经文，如果常常上我的课的人，我都会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节经文哈。那么这一节经文呢，我们也可以说哈，这是好像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哈。那 以赛亚书第11章第一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哦，那我们如果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好，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请问大卫是谁的子孙呐？大卫的子孙，大卫就是什么？就是他的父亲，就是耶西。好，耶西。所以讲到大卫的子孙，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家谱第六节，就说耶西生大卫王。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讲到这个家谱，讲到耶西的时候，在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就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啊，好，那其实这一节的经文里面，哈，特别讲到，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么在这11章第一节、第二节讲，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哈，当他在约旦河要受洗的时候，那个施洗约翰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我看见神的灵哈，好像鸽子一样住在他身上。我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鸽子，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而这个住字是只有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才提到哈，那么这个也就是在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所提到的，神的灵住在耶稣的身上。那么主耶稣的名字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见哈，以赛亚书第7章里面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也被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赛亚书11章第二节讲到神的灵住在他身上。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一个大卫之星的时候，大卫之星一共有6个角，那6个角里面都表明了什么？就是以赛亚书11章这里讲到的6个灵，好，6个灵，有聪明、有智慧、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有敬畏，好，讲到6个灵，大卫之星。那么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的服事啊，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等等，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哈。所以大家回去还可以再把这节经文可以看一下。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品格、品性哈。那我们晓得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到，他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看到耶稣基督的品性哈，品格，什么不扬声的哈，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的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 character 哈。那我们也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既然耶稣是受苦的救主，他也为什么为我们被迁到宰杀之地？所以以赛亚书53章就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跟他的受死哈。那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哦，所以在以赛亚书25章第8节哈，特别讲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哈。那所以以赛亚书64章第1节到第3节 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就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里面特别提到，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好奇妙哈！以赛亚书就是一个什么小圣经哈，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平从降生一直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跟作王，我们都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能够看见。那么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因为以赛亚书，是以赛亚是一个先知，所以我们从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见先知的职分以及先知的话语、先知的预言啊。那昨天我们有特别提到，先知也可以说是什么？是神的代言人，他替神说出神要他说的话语。所以做一个先知的，在以赛亚的身上，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把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话语，就对当时的百姓、对国家、对那个时代来传达神的信息啊。那么这个神的代言人，他也会能够做。也教导百姓要遵守神的诫命，来承受神所应许的约。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昨天卓牧师有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们通常讲到新约有五重执事啊。那么但是他昨天有一个分享，我觉得非常宝贵的，他说旧约也可以看到五重执事啊。那么所以他提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其实先知在新约的职分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他昨天有特别讲到好像一对一对的，所以先知跟什么教师是好像是一对的，做先知也要什么做教导上帝的话语。其实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什么，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导百姓要遵守神的诫命，要承受所应许的约。这也是什么先知跟教师的一个五重执事，在以赛亚书或者在以赛亚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得见。好，那么以赛亚这个先知，刚刚我们提到所谓的大先知，就是他特别直接预言到弥赛亚，直接预言到耶稣基督的话语，篇幅是比较多的。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他预言到弥赛亚国度的，我现在经文都打出来，你回去可以可以去找出来。那么基本上弥赛亚的国度是提到两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个是预备弥赛亚要来的道路，所以是预备弥赛亚要来的道路，讲到耶稣基督要来的这条道路要怎么样去为他预备。那么还有呢，这个道路里面我昨天也特别提到，不是为这个预备道路，不是耶稣来这条路太难走，而是什么要预备人的心能够接受啊。所以我们看到预备弥赛亚的来的道路，也是什么预备合用的百姓啊。这是预言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先知的话语。那么从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预言里面，就是要宣告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这是什么圣父的工作啊。预言到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来就是要来成就这个计划，那是圣子的工作。预言里面要透过圣灵来启示，来做浇灌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圣父是计划者，圣子是执行者，圣灵是什么样？是这个成全者。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么先知的职分里面呢，非常重要的哈，我昨天也特别提到，先知一定是什么？是一个代求守望者，是一个代求守望者。先知一定是祷告的，先知一定是愿意在守望台上来祷告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再一次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1章，哈，好不好？请那个瑞替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21章，哈。我们看一下第5节， 到12节哈，第五节，五节到第九节就可以了，请你帮我们读一下。
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我白日常当葬在骷髅上，整夜必在我。”看呐、有一队军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阿比伦呢？倾倒，倾倒，把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
谢谢。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看到以赛亚在神的面前得到了神给他的默示，或者说神给他的一个意象。在这个意象默示里面，神就对他说什么：你要起来用油去抹盾牌。那么这个油抹盾牌，其实这个油抹盾牌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油就是特别讲到这个是祷告，用油去抹盾牌。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Peter Wagner，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祷告的盾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祷告的盾牌。 Peter Wagner 已经被神接去了。他写祷告的盾牌里面就特别提到什么这个油抹盾牌的意思，这个油就是什么？圣灵的膏油。我们要在圣灵的膏油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来祷告，这个就是好像什么，就抹盾牌啊，用祷告的盾牌。那么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以赛亚，神就跟他说，不但是你要成为这样子一个祷告，你还要去设立做领袖的人，让这些领袖也是什么，要用祷告来工作，用油来抹盾牌啊，而且是什么，白日晚上都要站在守或者看那个看守的楼上哈，来祷告。弟兄姊妹，我觉得做一个先知哈，为什么他能够听见神的话，直接从神那里来哈？是因为什么？他真的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耳朵要听见神的话，他的眼睛也要来看见哈。所以刚才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守望者是他可以看见，他可以看见什么？刚才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他要将所看见的把它说出来。把看见的说出来。上个礼拜大家记不记得刘牧师在主日崇拜分享信息的时候，讲到今年我们的教会要提升跟扩展哈。刘牧师第一个就讲到什么？我们今年要求神，要让我们有什么属灵的视野，要能够看得见。那么看见什么太重要了啊！我们看见的时候才会有渴慕，我们看见的时候才会有信心，你看得见的时候才能有行动。那么这就是一个代求者，一个祷告者，神所盼望，神要我们能够看得见。所以站在守望楼，这里讲到白日晚夜晚上，表明什么？白天跟晚上都需要有人在那里祷告。哈利路亚！好，那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是什么夜猫子啊，或者是早起的人哈，你都要记，你做夜猫子要什么？也常常来祷告。我最近看 YouTube 上也蛮有意思的、YouTube 上面我就发现有个蛮吸引我的，他说当你早上要这样祷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所以什么，这，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讲三点，因为在圣经上讲到说，那个交更的时候，你要起来，跟神祷告。那交更的时候，通常是从4点钟开始，但这个人说是3点钟啊。OK， 反正我就说什么，我们做这个先知是要什么？是要做一个守望的人，把看见的要说出来。哇，我觉得这个 太有意思。他说他看见什么？有这个有不同的队，有骑马的啊，有骆驼的等等，还有什么狮子的吼叫啊。但是很宝贵的，他说他看见，他就说巴比伦要倾倒了，那些偶像的什么要倒塌了。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你相信祷告有大能吗？祷告的大能可以让偶像，让那个拜偶像的，让那个抵挡神的人可以扑倒。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职分跟话语里面，他是一个代求守望者，并且是一个什么付代价的人。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就是赤身路，走路赤脚走路3年啊，他是一个付代价者。好，那我们在以赛亚书，刚刚我提到说，我们要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哈。那么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看先。圣父，我们这里来看圣父呢，耶和华他的心意跟他的计划。好，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哈，第12节，以赛亚书43章第12节，我们可以请那个丽凤替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节，然后请旁边的那个姐妹帮我们读46章第10节。好。好，那请Sarah 读46章第10节。好，我们就从这2节经文里面看见圣父的心意跟神的计划，从起初就什么指示末后的事，而且这是什么我耶和华所说的。好好，那因此我们在这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讲到这一个圣父的心意跟计划，我们就可以看见好，在这个圣父的计划说从起初就已经说了。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哈，他是首先的，他也是末后的。那因此在经文里面，从以赛亚书41章、44章、46章哈，你都可以看见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位圣父，他说不但他是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你读那个摩西的那个10诫的时候，不是神非常注重这件事情吗？好，除了我是神以外没有别神，你也不能拜偶像。好，那么神的圣父的计划，所以我们刚刚从44章跟46章里面看到，创造在于神，计划在于神，救赎也在于神，这是圣父的计划。哈利路亚。那么救赎的计划一定要有一个管道来让神救赎的计划能够来成就。那么我们提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计划里面所要成就的，但是神的这个计划透过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基督是哪里的人呢？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是犹太人。那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要透过什么？透过神的选民以色列，或者说透过神的选民犹太人，要来完成，来表明救恩要临到万国万代。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说神的选民，我们常常讲到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上也会讲到神的选民，讲到什么犹太人，我们会讲犹太人，一个讲人，一个讲到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或者以色列的国民。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的拣选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雅各的时候他就生了12个儿子，在他这个12个儿子里面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雅各有12个儿子，这个12个儿子就是后来以色列这个国家啊。所以我们看到说 神对选民计划的时候，通常都是什么？用国来代表，所以讲到什么？选民以色列，这是一个国家。好，那我们因此这一个对选民的这个计划，这个完成，这是神的一个计划，因为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有什么呢？因此我们从以赛亚书你会看到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就有民，就是百姓，有民，有国家，还有个很重要的就是地业。好，你一定要记住，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包括三方面：民、国、地业。所以今天其实在，现在的里面，我们常常看到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个边界的问题，常常抢啊，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要怎么样？我们看到有很多现在时代里面就觉得也有很多人哈，就觉得说，以那个以色列都去抢人家的地盘哈，抢到什么什么啊，那个阿拉伯人的什么地盘哈，我们讲到现在这个去年是吧？2年了，加萨哈，加萨走廊等等哈，你知道以色列这个边界啊，border 的地方哈，改过多少次啊？我很多年前，我记得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去以2009年哦，2009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导游很特别，她是一个女的导游，但是那个女的导游啊，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带我们去看以色列的边界啊。那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每次去看边界的时候，她就会跟你介绍说，哦，这个边界已经改了几次了，每一次改的那个边界都是前多少里啊，后多少，反正那个边界，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就去看了好多的边界哦，那都是什么更改过，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地图是什么，一直好像都在那里征战在那里啊，要划分这是属于谁的。但是弟兄姊妹，去年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你就记得吗？《生命记》里面有一节经文说啊，这些地图疆界都是什么？按照神对来分这个万国的疆界，所以这些地图其实都是归给神的嘛，哈，神要给谁就是谁。虽然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许有些人觉得啊，以色列很这个，很就是很就觉得他们都是抢别人的，其实不是，这是神给的地业，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约的时候，有民有国，不要忘记还有地业。这个地业特别提到什么？锡安山，提到耶路撒冷啊。那么，在这个神的约里面，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圣约，有提到圣殿，有提到圣战哈。那这个以后我们还会再去分享。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神的计划里面，刚才我们就提到说神对选民的计划，这个神对选民的计划也讲到救赎是要由选民来流向万国的，从选民来流向万国的。那么因此呢，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我来念一下哈。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哀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要从选民来流向万国里面。他提到雅各家，雅各家就是什么？雅各有12个儿子，刚刚提到雅各家有以色列。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常常用什么？用葡萄园来形容以色列。所以这个是圣经上以赛亚书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讲，约翰福音15章里面讲到葡萄树与枝子。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都提到葡萄、葡萄园，因为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好，他说神所喜爱的，这个犹大是特别提到这个犹大是什么？神所喜爱的，这一个树，神所喜爱的树，用犹大人来，用树来 喜爱的树来形容这个犹大人哈啊。不过我们中国人也说百年就树人，我们也讲到什么用树来代表一个人生命的成长哈。那不但提到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其实讲到 salvation 的时候，讲到救赎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也以雅各家，看到以色列，看到犹大，我们还看到余种哈啊，就是什么余民。那么这个余种余民呢，在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哈，我们这个我以后还会再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说以色列这个1948年回归以后，好复国以后，我们就看见现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犹太人要回到这块地图上面来。那么这些犹太人呢，被称为什么？很多回归的人，这就叫做余民，余的余下来的百姓。那么其实当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犹太人在整个被掳的这个历史里面哈，其实被掳的时候都是先从什么皇族开始的哈，就被掳，最后还剩下什么那些穷苦的百姓啊，那些渔民。但是感谢主，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顾念犹太人，神顾念这些渔民，神顾念这些渔种，都要把他们什么呀，还要带回到这块地图上来。我相信在世界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国家亡国将近2000年还可以复国，我觉得这实在是就是一个奇迹，除了是选民没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现在回去的人民大部分也都是什么呢，也都是犹大族的，有的就12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的是犹大支派，还有利未支派，这两个是什么是最多的哈，也可以说犹大支派被称为是渔民。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以色列我就非常是看到那个12个支派啊的都很好奇哈，所以就在那里问，我们就在那里问导游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哈，现在回归的是什么，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这你还不知道啊，当然大部分都是犹大支派了，就是渔民，就是在所以你基本上你去以色列，你会看到很多的渔民，很多的犹大支派的人啊，要回到什么，而且是回归耶路撒冷嘛，他是什么犹大支派回归耶路撒冷。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支派的人，但是最多的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啊，这是被称为是渔民。那不是那个打鱼的鱼，是鱼下来的鱼哈，渔民回归哈，所以这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那而且这些回归呢，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提到哈，不只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先知书里面有提到说，这一次他们回归的时候，不像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是出埃及。这一次他神要带领他的百姓是再出埃及，这个再出埃及从哪里呢，是从北边。所以你知道现在回归的渔民这些是什么，很多都是，当然有在欧洲的，很多都是从苏俄，就是俄国，是北方回归的，那个被称为再出埃及。那我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会讲到什么是再出埃及哈，还有神对世人的计划，万国都要归向神哈，所以在以赛亚书特别提到说，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哈，万国都要归向神。那么这最出名的一节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2章2节到3节，特别讲到末后的日子哈。末后的日子，昨天我们提到约珥书里面讲到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下来。现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真理是要从神的殿里面来发出来的。这里提到锡安山，提到耶路撒冷，提到神的殿，好，万民都要回归这山，好，都要什么？登耶和华的山，还要奔雅各神的殿。感谢主，在末后的日子。所以为什么哈？在我们的教会，或者说我常常带弟兄姊妹去以色列，好，我真是每一次看到这节的经文，我说主啊，感谢你，万国都要回归。好，那我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刚刚看到有三四位都已经去过以色列，好，我鼓励我们，如果你有时间有钱，好，我真是鼓励你，今年现在一月份哦，就把今年的旅游计划，好，赶快做一做，把以色列放成你旅游计划的第一位吧。那个，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可以存个20块、30块，你这个旅游计划应该可以哈。我们今年现在来得及，因为我们是今年的11月，我们就会我会带，如果可以的话，就会带弟兄姊妹，名额20到30人，不会超过35个人哈。那所以请大家就是放在心上，哎，你们要不要去？你们孩子大了可以。我真是鼓励哈，我自己去过以色列，过27次了哈。呀，今年要去第28次，所以啊，我实在是很兴奋。想到以色列，哎呀，这是我的最爱。OK， 好，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哈，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讲到圣子耶稣基督的工作，也就是 salvation 救赎主的工作啊。那我们在这里，我很快的提出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耶稣基督自己就是出于选民哈。所以我们讲到 salvation 是出于选民，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里面，我们看到他是大卫的，他是大卫的苗裔，他是耶西的根啊。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那个婴孩哈，还是什么大卫的帐幕，他是出于选民的。那么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万民的光，他是救恩的泉源，他是跌人的磐石，都是提到什么耶稣基督的 salvation， 他是万民的光，是救恩的泉源，他是救恩，他是跌人的磐石，这个是在新约里面都有提到。主耶稣基督也是什么房角石，那我们昨天特别提到教会是什么，是使徒和先知为根基，那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哈。那耶稣基督也是什么，也是中保啊，耶稣基督是中保，让人与天父与神中间的一个中保。主耶稣基督这个 salvation 他是受苦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什么，也是我们的牧者，是牧羊人啊。耶稣基督也是仆人啊，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的样式，耶稣基督也是什么，我们说 gospel， 我们说佳音啊，传福音，他是佳音。那么这一个 salvation 耶稣基督的救赎会带来什么呢？当然就是带来救恩，还有很重要的，这一个救赎一定带来医治。所以我们去年我们有上那个全人医治课程的时候，我们医治课程的时候，我常跟弟兄姊妹说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两句话，一个是什么？一个耶稣是什么？是要带来要医治病人，另外一个是什么？要拯救罪人。所以这个是什么？救恩，救恩跟什么？跟医治，哈，拯救罪人，医治病人，这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那我们这也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哈，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是怎么样呢？圣灵是要预备人的心，预备我们来明白神的计划，也来接受耶稣所要完成的救赎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又被称为什么呢？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圣灵的好几个名字啊。那么提到圣灵是什么？是公义的灵，圣灵是焚烧的灵啊。那我们都可以在以赛亚书第 四章里面可以看见。那么圣灵是公义的灵，是焚烧的灵，就要怎么样？要烧去罪恶啊。那么圣灵也是什么？也是膏油啊。这个圣灵的膏油要为我们断开沉重的恶。那么因此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特别有提到啊。那么圣灵也是什么呢？也是公平的灵，公平的灵。所以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六节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提到圣灵的时候呢，圣灵是这个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明白神的计划，预备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也膏抹耶稣，也膏抹耶稣啊。那么我们最出名的讲到圣灵来膏抹耶稣，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啊，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六十一章第一节就提到，这也是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也提到哈，六十一章第一节就说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神悦纳人的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圣灵膏抹耶稣，圣灵膏抹耶稣，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用膏来膏抹耶稣啊。那么圣灵呢，也是做浇灌的工作。我们常常想到要被圣灵充满，要被神的灵所浇灌，所以圣灵做浇灌，浇灌什么呢？浇灌人。其实圣灵也什么？圣灵也浇灌地，好，圣灵也浇灌地啊。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哈，实在是太奇妙了，浇灌人也浇灌地，好，也浇灌我们的子孙。我们一起来看一节这经文啊，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啊，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跟第四节。那可不可以请那个请谁帮我们念一下？有谁自告奋勇念一下这段经文？翻到的话，好好，请。阿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要什么？浇灌口渴的人。好，那所以其实圣灵要做这个浇灌的工作，也是主耶稣在这个祝棚节最后之日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说到，耶稣在那里站着高声喊着说什么？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哈。所以圣灵要来做浇灌，那浇灌口渴的人，他也要将他的河来浇灌干旱之地啊，干旱之地。其实这个圣灵要浇灌干旱之地啊，不是只有属灵的意思讲到干旱，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讲啊，我们人心里面，我们的心田很干哈，我需要圣灵的浇灌。那么这个是有什么？我们有属灵的意思，有浇灌我们的心田。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以色列这块地图上面啊，干旱的时候很多，要下雨的日子实在是需要求雨嘛。所以在旧约里面，你看那些假先知啊，这些拜偶像人，他们也在那里求雨。但是神的灵工作的时候降下雨来，那个以利亚在那边什么跟神祷告，神就什么降下大雨哈，在这块地图上三年干旱没有雨，他们怎么样祷告的时候，神就降雨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圣灵也会浇灌干旱之地，还有感谢主，神的灵还要浇灌我们的后裔。然后所以呢，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哈，神的灵要浇灌下来，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什么？要做异梦哈，老年人少年人要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神的仆人使女都要说预言。这是圣灵要在末后时代里面做浇灌的工作。那么圣灵的话语哈，圣灵就是什么？其实昨天我们也提到，如果我们读圣经只看到我们的肉体来读圣经，昨天卓牧师说，你越读你就什么，你就觉得你没有生命。但是呢，我们读圣 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其实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嘛。好，这是什么？神的施恩的双向，神的灵跟神的话，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圣灵什么，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让可以看见神话语是活的，是像活水一样。好，所以这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好，那今天呢，就在这里先把一个以赛亚书的一个大纲一个全貌跟大家分享。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开始看那个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啊。那今天在这个给你们的这个讲义上面，你可以看见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课程表。那这个课程表就是表示我们每一次要分享的那个进度哈，那在进度后面就有放出来说，比方说下个礼拜第二讲，我们会讲到预言审判，那个进度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不是复习，叫什么预习，对不起，是可以预习一下。那我今天回家以后或者明天，我就会发出来那个以赛亚书的导读的经文给大家哈，所以你也可以按照那个导读的经文，也许可以在这一季里面啊，可以更多的来熟悉神的话语。阿们。好，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现在吧，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从以赛亚书的一个全貌里面来看见哦，主啊，你的心意。主，我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去以后，我们真的愿意再来复习以赛亚书，我们真是愿意以赛亚书也能够成为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也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哦，我们也能够行出你话语中的奇妙。主，让我们不但能够你的心意，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主啊，为犹太人来守望，为主你的心意来守望。主啊，让你的救恩不但是能够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也能够在万国万民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好，谢谢大家，下个礼拜见。